大家好，欢迎收听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
大家好，我是任老师。
今天我们又请来了慧姐，慧姐就是老朋友了，应该不需要介绍了。请慧姐来呢，是因为我们今天也是想聊聊股市的话题。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不会给大家任何投资建议，也不会推荐个股，大家不用紧张啊，就当乐子听。
要想赚钱得去看这个乘风破浪的 Rachel 对吧？
哦，谢谢任老师帮我做广告。对对对，我在 B 站开了一个频道啊，主要就是讲一讲钱的一些话题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谢谢大家捧场。那行，我们就开始呗，聊聊股票。我们仨里头慧姐是现在唯一持有 A 股股票的对吧？
嗯，韭菜。
慧姐聊一聊你的 A 股投资经历啊，你先来，我之后也可以补充一点我曾经的炒股经历。
对，就说到投资经历，其实我真的是小白加韭菜，但是因为我现在是觉得，我就属于那种典型的那个心理吧，就是不被割一下我可能也难受，所以我就一直其实就在里面待着的。真要论到投资，我印象中 Rachel 投资特别早，就我大学的时候我认识 Rachel 就有个账户，然后就收益率就特别棒，对吧？
对，我那回头再聊。
对，
我可以聊聊我是怎么放弃股市的。
好吧，
慧姐可以聊一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投资股票的，不用太谦虚，你知道吗？就每次一轮牛市呢，都会有一波你叫新韭菜也好，或者叫年轻的投资者冲入到市场上买他人生的第一只股票，每次牛市都有这么个作用。所以就这么说吧，年龄也到那儿了，就是也看过几个牛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历和过程。大概说一下你是从哪年开始炒股的，股票账户是哪年开的？
我应该是2007年2008年那个样子吧。
嗯
啊，就是是不是那轮牛市啊？
对，那应该
是
2007年。对，2007年有一轮
对
牛市。
当然我应该是在牛市的尾巴上然后进去的。
嗯，然后2008年就金融危机了嘛。
对，应该那是第一次炒股的经历。
然后就一直在里面吗？
我自己的投资其实蛮糊涂的，我应该不会没有一直在里面。再进去可能是一几年吧，一五年
是吧？一四一五？
没有，就是后面那次就是牛市被收割那次我也进去了，但应该比上次的那个时机稍微早点。
嗯，那可能就一二一三年。
嗯，应该有吧，应该差不多吧。
嗯，
这几波牛熊下来我也知道自己也炒不明白这东西啊，就完全没有在这个个股上面做任何深入的研究。
所以整体的收益率呢，
我觉得整体收益率可能跑赢个通胀就不错了吧，整体算下来。
嗯，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股市这东西很有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你赚钱的时候，当然看着账上的钱你很开心，但是其实账上的钱最终它也不属于我啊。然后通常是突然几天猛涨，然后大家觉得特别嗨，然后接下来就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股票都是绿的，或者这都是趴着的，就根本就起不来。所以现在其实对整个这个股市的预期呢，也不是很，就是也比较低。就是我，就我觉得，有些人他确实能靠炒股去赚钱，就他可能有自己这个有这个信息的这个优势，对吧？然后他有一些，比如或者他有一些 know how 方面的一些优势，或者他有他的那个逻辑。但我确实是自己也没琢磨出来太多的道理。嗯，大概就是跟个这个大潮流。我在这个 A 股之所以一直有持仓嘛，就最近这两年一直有持仓，是因为这两年一直这个点位比较差，就是整个市场又不好，当时想的就是反正都这么低了嘛，就应该已经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了，那就放点吧，就这么的，所以我就一直有这么一个持仓嘛。但是其实配就是比重也不是很高，然后最近股市涨起来之后，然后又赶紧又往里加了点，结果又加到了一个 今天我们还在聊着这一加，然后就发现就跌了，通常就是这种操作，就我心态已经很好了，反正我也就放在那里面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哎，任老师呢？任老师也分享一下你的投资经历，什么时候开的户？
不，这个我就没有股票账户啊，就我是不能用股票账户的，我有股票账户特别麻烦。
但是之后了吗？之前呢？
我工作就一直是在金融机构里边，然后 SEC 又管得比较严，但然后工作以前，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钱可以炒，然后我这个兴趣也不在那儿，所以这工作以前也没开户，工作以后就更是没开户了。所以我其实是一直没有股票账户的。
哎，那你怎么看股票这事儿呢？
我呢是一直也没太琢磨明白这事儿，我一直是做固定收益的啊，所以我对于股票这个东西本身也没有特别多的工作方面的经验。我的感觉啊，就是股票这事儿反正要炒明白还是挺难的，特别要想在个股层面啊，中国大部分应该是要么炒消息，要么就是炒宏观，比如说今年这个情况啊，实际上中国几乎每一轮牛市，它都不太是具体的行业这些东西带动的，它都是政府整体的做一轮这个宽松，或者说叫做一轮放水，啊，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一轮这个牛市。那么它这个牛市呢，其实跟具体的个股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基本只要在里边，无非就是赚多赚少的事儿啊。当然，我们刚才还聊到这个，这个慧姐觉得赚少了就算亏，这个心态我觉得特别不好。
没有啦，其实啊，不光是中国是政策市，其实美股也一样啊。就今年确实比较特殊，我觉得就是两边都比着放水
是，今年放
啊。
水这个是已经比较清晰了啊。
所以有的时候就感觉呢，你要是不在，就是人家都在使劲放水了，你要不赶紧套个金融圈赶紧下，就感觉会，对吧？要不然你会被冲跑嘛，就这种感觉，所以。就我现在炒股，纯粹是为了是这个心态了。我今天就是进市场里面，
哎，
对，
我问一下慧姐，你的这个股票里的资金大概是你们家资产的20%啊？
可能20%、30%，
那还挺高的，
那还挺多
二十可能有20%吧。
那相当高啊，我
啊，
觉得。
因为大部分中国这个资产都冻结在房子里边嘛，所以你能在股票里边
对。
放20，其实已经蛮多了。
我没仔细算，这东西应该把那个负债跑掉吧，把房贷欠的房贷都跑掉，对吧？
啊，那你就更厉害了
我应该没跑，我在想，
啊！啊，你没跑还有20%，那你跑完以后岂不是有40了？
不是，就是没跑还是跑掉，就是没算那个，就是没考虑房贷这件事儿，
对，你没考虑房
算。
贷这件事儿，你不是算的总资产的20%吗？那如果按净资产口径算的话，就会
你们
更
这么
多
问的话，就显得我特别糊涂。就是说，有多少资产呀？投了20%，我都说不上来，
对，主
知
要是
道吗？
钱
就
太
是
多了，算不过来。
不
钱
是，
太多，
就
钱
是
太多，
懂懂懂懂，没事儿。
真的是很懵，你知道吗？
不像慧姐啊，我觉得你们家这种情况吧，你适合请一个这个会计师团队。
没有，
不，一
我
般人
就是
都
觉得
算
这
不
个
清
钱
楚。
吧，就对，你就任老师非要问这么专业的问题，因为这事儿是这样，就今年这个情
我没
况，
有问，不是我问
你看，今年是
你
这
想
样，
想，
我跟
这
你
不
们
是我
说，
问的啊。
好，不算你，我指错人了，他这样呢，就是我本来3月份的时候我就把美股权基本就清空了，因为那个这不是又疫情的事儿啊，然后美国那边又得一顿乱搞，然后我当时就把美股清空了，结果没想到我这美股空了之后，这家伙美股就疯了，他们就一直在就放了好几次水嘛。就特别是熔断了好几次之后，我直接美股我就全空仓了，然后结果就又赶上了他们这边特别反常，然后又拼命放水，所以呢，我这个 A 股我就绝对是不敢空了，这边的政府也在放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如果你钱放在外面呢，你也会被，就基本上就毛了嘛，你还不如放在里面，跟人大家要死就一起死嘛，就大概就这么个心态，所以我就现在像是就 A 股进了点儿。
所以你现在真的是炒全球的股市，对吧？
我根本就没有，就是像人家那种特别专业的去分析这个 股票啊，就是看基本面呀，读研报呀，就其实我也没有过，我也就是买那么一两只，我还算我觉得还不错的股票就完了，就美股可能就这样了。
谁看研报啊？你在中国炒股
有
看研报吗？
不，他们有人炒美股、港股这种，他们是看研报的呀，那他们看得很认真的。但是我肯定是从来不看的。然后 A 股其实我的投资也很简单，我就买了那个指数啊，就主要就是买了指数，剩下可能还有上一轮熊市被套牢的那些，就一直不跑，就典型的韭菜，就是涨点就卖了，然后跌了就死拿。有那个挺，就是就有的人可能也是这种策略，就比如说就拿着指数，然后早早的就埋伏，但是他执行的就比我好，而且比我坚定，而且他早早的就已经满仓到这个指数上面了，啊，像这种人还真是还比较稳健嘛，这个操作。当然我是不敢干这事儿，嗯，
对你身边炒股的人多吗？就你跟大家交流吗？
不交流。就最近知道了有一个人，就是他把钱，早早的从就是最近几年吧，慢慢的从 P2P 取出来的钱都放到大 A 了。
我觉得股票这事儿就是，你一跟人交流，听到的都是别人赚钱的消息，就一般只有赚钱
那
才开心。
亏了一
信息
般
量，
你不说啊，你亏了
对
不告
呀，
诉别人，
就是这
还
样
挺
嘛。
让人闹心的嘛。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还挺有偏的，对吧？
对，
是。
哎，所以任老师，你周围有人炒股票吗？应该有，对吧？
有，就总有很多炒股票的，而且中国的这个股民特别有意思，就是中国有一种球迷叫大赛型球迷，中国也有很多股民是属于牛市型股民。
哼哼。
啊，就是真能穿越牛熊，我不说牛熊一直赚钱啊，我就说他能够牛市熊市一直在里边炒的股民其实没有那么多，啊，但是中国有相当大一帮的这个股民是属于这个一到这个牛市就开始炒股的。我以前也是试图成为这样的人啊，就是一到熊市的时候就假装没这事儿了，然后呢到牛市大家都在聊这事儿，然后就跟着聊一聊，然后人家说什么票可能也想买一买啊，当然我是不能买的，就是我实际也没有买，我买了就违规了，啊，但是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后来见了一些事情以后也就不敢这么做了啊。
见了一些什么事情啊？
这种大赛型的就牛市型的股民，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低点启动的时候，它是没有仓位的，它特别像是典型的庞氏受害者的这个套路，就
对，
是
刚想说是接
它
盘
在，
呢。
对，它就在一路上涨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自信，然后形成了自己的投资理论和投资理念，慢慢的把自己的钱投入到股票里边。它的过程中，它也赚一点钱，但是呢，它仓位最高的时候呢，一般也就是在崩盘的前夕。大赛型的这个球迷就容易出现这种悲剧。
哎 所以任老师，你现在都用什么方式理财啊？
我没有钱可以理财，所以我也不理财。都上交给领导了，领导统一安排。就是我是真的是其实不怎么做理财的。
就所以你们家领导理财呗。
我们家领导理财，但我们家领导这个也受我的影响，开始变得比较谨慎。以前还买一些这个像就银行理财什么的，最近连银行理财都有点怕了。就所以，我听说他存了一些结构性存款。
哇，他好高级啊，都是高级金融家庭。
结构
不是，
性
就是
存款
就
是
就
干。
是就是，其实就是存款，就是它比普通的存款的利息能高个0.2、0.3的，它就给自己起了个不一样的名字啊。
这种产品吧，一般就只有银行推给大客户的。
我们都没有渠
对
道
对
知道
对
这东西，
对
是
对，
吧？
不，
人
一般
家
这种结
人
构
家
性
那
存
人。
款都是靠抢的。
谁跟你说的？那3万5万的，对吧？就是能抢到就抢，抢不到就算了。人真的那大客户确实是有定制的产品，但那个金额挺大的，都是我领导啊，就是我自己其实是没有仓位
我们今天录这东西能播出去吗？
的。我只是觉得有点尬，这播出去是可以播出去的，这个播不出去。
我身边有一个人最近在研究期权期货的事。
那个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产品啊。
我们被币圈洗礼过的人，我觉得，反正我是肯不碰这种
它跟币圈有点像，我记得，这是个梗。14年、15年的时候，然后有朋友就当时半开玩笑的就说，哎，这个我们要是买这个，香港的这个期权期货啊，可能还可以。然后过了半年，大概就是到牛市高点的那个时候，然后就发现说，有一个特别寸的一个期权，它都不是期货，它是个期权。从我们聊起这些事儿到那一天，大概是涨了2万倍还是2000倍？
嗯哼，
啊，那真的就是跟那个数字货币一样的那个涨法，特别可怕。
是。
对，但这事儿本质上它跟数字货币其实挺像的，就是这种能涨几千倍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那种一不小心就归零的东西啊。
嗯哼。
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就是早年那波炒币赚了钱的人，后来就一直是成为这个坚定的信仰者，穿越牛熊都在里边待着，他也一样是这个思路，在他看来，反正钱都是赚来的。
反正这种钱还是挺难赚到的，就是不属于我的钱，就这种事情还是太难了，对我来说，
哎，慧姐还卖空过比特币，哎，说一下呗，你是啥经历？
就那两天卖了一下，发现越卖，因为他那段时间确实是在跌，但是呢，你越卖你还得持币嘛，因为数字货币交易所你得拿着那个币去做你的那个交易的这个东西嘛。所以其实你的卖空成本还挺高的，你还得有持有币的成本，所以最后也没赚着什么钱，然后就走了。
嗯，
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好多交易所还不拿 USDT 来做抵押物什么的，就你都
对，
是拿
就你还得
着
买币。
ETH 去卖空 ETH，那这个东西就其实看着挺刺激，但其实你赚不到什么钱啊。
就比较坑，对，然后说到这个卖空这件事儿，我还想再多说一句，就是我之前一直关注美股有一只股票，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
哦，我
意
知道
过。
这个公司，没看
这
过股
公
票。
司前段时间连续被浑水做空了7、8次了，已经。就他们就说这是下一只瑞幸啊，怎么着，然后就有好多股民在上面做空它。我以前拿过这只股票，然后大概我是在它28块钱左右的时候就卖掉了。
现在多少钱了？
现在好像已经80多了，快90，就是，
真牛！
对，就是特别牛。而且我卖掉它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今年3、4月份嘛，就是熔断那段时间。然后最近就涨了好多，那只股票就是一边在这个动不动就出来一个公司来做空，然后一边呢又不断的拉爆，就是被那只股票拉爆的做空的人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有的时候在那个社区里面看大家晒自己做空的帖子，说撑不下去了，像这种。所以说这东西还是不能玩的。
巴菲特不是说吗？永远不要做空股票。
是的，
对，
是的，是的。
做空比较危险，做空它的这个上限损失是无限的嘛，就是你做多，你顶多就把你的投入亏光就拉倒了，那做空往上拉，你损失是无限的，所以你准备多少钱可能都不够去交他保证金。
是，所以那些股票应该是很，就是好多人在那种股票上就折了，也没想到它能拉那么多，因为我当时走的时候。我以为就差不多了，因为那段时间它在30左右，基本上就已经横了一段时间了。再加上美股那个形势很不好，谁也没想到它这才几个月，后面过了3、4个月都已经奔着100去了。
我前一段时间还见到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当时也参与了做空瑞幸啊这种事儿。他说你连做空瑞幸这种公司你都很难赚钱。
嗯哼，
哦，因为他们需要有票是吧？还是那个逻辑是吗？
对，第一就是你需要接到票嘛，接到票像有些像瑞幸这种公司你可能是能借到的，就你可能是能借到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必须正好他报的那一天在里边，你早了晚了都不行。就这个事儿吧，就是，你可能知道他是个骗局，但是他们有一句话是什么来着？就是说，他有一些这个庞氏可以持续的比你能存活的时间更长，你扛不到那么久，就明知道这东西是早晚爆啊，但是你能怎么着他呢？他一直就不爆，就可能你等到海枯石烂，你扛不下去的那天，然后你走了他爆。
对，
这事儿我不知道美股怎么样，我总觉得中国这些 A 股吧，你炒 A 股你也很难说时间跟你是朋友还是敌人。我老看那好多公司的这些新闻什么的，总觉得看着特别严肃啊。这个是我对 A 股比较大的一个顾虑，就是， 你像瑞幸这么个公司摆美国，但瑞幸比较奇怪，瑞幸反而是中国人都觉得他是骗子，美国人还信的那种。但有好多，就像这一类的，就是在美国已经是大家有人会说他造假的这种公司，你要放中国来，简直就一股清流啊。
哎，我们这么聊有点偏哈，就是不要聊个股，不管怎么聊，
啊，偏了偏了偏了，掐掉掐掉掐掉，
开了，
嗯，好，
开了。
哎，我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炒股经历吧。
好，太好了。
我炒股真的还可能算挺早的吧，我大二的时候开的股票账户，因为我当时选了一门课叫做证券投资，就是数元的课。就开始往里面放钱，但具体的我都不太清楚了，但当时真的是每天特别认真的去看盘，然后去看信息，然后去选个股，就是投个股，其实就是瞎投。然后我可能属于就是新手运气比较好的，而且正好是05年底06年初开的户吧，然后就一路赶上牛市，好像还赚钱了，我现在都不太记得了，但当时因为学生嘛也没什么钱。就赚了也没赚多少。后来我毕业以后不就跟慧姐创业嘛？创业一段时间，那时候还是炒股票。我那时候我们创业其实没有钱，就主要的我的生活花费都来自于炒股票赚的钱。
牛了！
就我记得你当时上学的时候说那个学费还是什么费都是炒股票赚的钱，当时可崇拜了。咱们应该只交过住宿费吧，
对，
还是什
就是
么
他
费？
们给我的钱，我记得我就都放在股票里面，然后我会定期的从股票里面取一点出来当生活费，大概是这么个
牛！
感觉，我都不太记得了。但我现在回顾，我觉得就是运气好，加上正好是牛市。反正我记得就是07年，就08年初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喊10万点
有每次牛市都有人喊这什么6000点、8000点、1万点，就
很
因为
有点上套房。
对，这儿都
我
是
老听这个
真是喊10万点的，对。
哈，
然后我毕业以后，就是我和慧姐不是创业嘛？创业完之后，我不是去了一家奇怪的咨询公司。其实我在那家咨询公司，我主要就是做投资，我还帮别人管钱。我记得我当时管几个账户，可能加起来能有个5、600万。我现在回想，我都觉得我脑子坏了，帮别人管钱。但
为什
是
么？
我其实也不懂什么，当时就是有个思路。
要是脑子坏了，也是那个把钱给你管的那个
我
人
也
啊，
觉得，
就
我觉
是。
得他脑子坏得更严重。But，对，因为当时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我会去看公告，然后当时正好是股改，第二次股改，当时有很多借壳上市呀，或者是就是这种并购的消息特别多，然后我会把所有的这种并购的消息都扒下来。我当时有个巨大的 Excel 表。然后是分享给我们所有团队的，当然我们那个团队也没有很多人啦，就6、7个人吧。我会每天负责整理这个，然后去看，因为当时，经常并购会有不成功的嘛，就是会根据这个节奏去走，然后看哪个可能会成功，然后去买这个股票，就像押宝一样吧，就是我觉得它会涨，然后就去买，也有押对的，但大部分并购案其实都不了了之了。
哎，这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股票的细分领域啊，这个叫事件驱动啊，就是那大的那个特牛的基金都有这部门，
对，
这个
就
你
听起来
太厉
就
害
很专业的一个这个，对吧？一个操作方法，一个
了。
手
对对
法。
对对对，特别专业
当时这个的确是挺专业，因为你结合上市嘛，然后上市换了壳以后，它肯定会涨很多。然后你就在那
对。
点卖了，所以我当时看的都是 ST 股票，就因为 ST 容易变成壳嘛，你
对，
买的也是 ST，然后就等看它哪一天能翻身，
对，
而中间
对，
过程很痛苦，一般它停牌一停就是两
对，
三个月，有的停完盘
对对，
以后并购失败，然后歘就开始降，然后有的就可
就
以
开
翻，
跌，对，
对，有的就可以翻好多倍，就干这
对。
事儿干了能有个小一年，不到一年，其实后来我就离职了嘛。离职，然后就去创业了。创业以后就没有时间炒股票了。一开始还自己有一些仓位在里面，后来也就取出来了，停了能够有几年吧。
所以，Rachel 炒股真的是特别主动管理的风格。
我觉得对，就是特别不对的那一种。我现在就是完全是巴菲特信仰者。
可以，可以，你
对，
们俩太专业了。
我这些经历是任老师不知道的，是吧？
啊、哦，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我只知道你炒币赚钱，我都不知道你这还炒过股，而且也这么成功，
这就是投资天赋，
没有没有，我后来2014年的时候，当时市场好嘛，然后也是创业一段时间了，就感觉好像有点闲钱了，我又进场一次，然后那次真的是运气特别好，然后我是5月底生孩子嘛，就在进
对。
产房之前，我全部清仓了，然后等我生完孩子以后，股票就陷入了漫长的熊市。然后那一把也算是赚了一些。
哦，我觉得买股票这个事儿吧，大家都能买，但是什么时候出，这个就体现水平了。我觉得 Rachel 真是
不，
每次
我
都可以。
没有，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股票短期它就是赌场，你跟炒币
是。
一样，对吧？其实你赚钱了，肯定有人亏钱了，短期来看，所以真的有人会有 game luck。我现在看，我就真的是运气好。
不，我觉得这东西是个节奏感，就是你说是运气吧，但确实他们也能从这个里边总结出一些经验来。就虽然我一直也没有特别认真的去炒过，但是，在这个圈儿里边嘛，所以以前也会有人跟我推荐说啊，你应该去看这个书，你应该去看那个传记什么的。我也都看过，就是，
我也都看过，
我，
我觉得炒股票的
对。
书我看的是最多的。
对，就是你说，他这些炒股能赚钱的人中间，到底有没有一些共性？哦，我觉得好像其实也是能看到一些共性的，就
我
我
觉
也
得
能在他们中间看到一些，
是人是特别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的，特别是你又赚钱了。特别是一些技术派的，我有一段时间特别，不能说迷恋吧，我就觉得就研究技术流。我当时真的是，我看过能有市面上所有的技术流的书，我都看过，基本上
对，
吧，然后我当时还会就拿 A4 纸，反正当时公司的那个打印机和纸嘛，就真的是打 K 线图打出来。而且我当时做 K 线图都是用那个交易软件，还先把它 log 化。然后去划点，然后把那个K 线图打出来，打出来以后拿手用笔在上面画叉叉。
你为什么不直接把它打出来？因为我记得自己描，这都还是上个世纪
啊，不
大
是，
家
我就是
就
把
是。
K 线图打出来，然后在上面去找点嘛。就其实
啊
就真的是学习，就从历史数据去找点，然后去学习。
太专业了。
就当时真的是。能有1米多厚的这个 K 线图打出来，拿 A4 纸，然后看，就当时真的是特别的痴迷。
后来为什么就不信了？我听起来你其实也没有受过什么伤啊，一直都还是属于赚
对
钱的
呀，
那一波。
听起来就是你就该赚钱，你都研究这么多。
没有的，我觉得就是看巴菲特吧，还有就是我觉得跟炒币也有关系，就你慢慢的会了解一些所谓。博弈论的概念，对吧？什么是零和游戏？包括打牌，我不是有一段时间也痴迷打德州扑克嘛？你就会发
所有能
现，
赚钱的都干，
对，就是我是一个慧姐说，你说我赌性很大，
我可能说的是赌性很大，有可
对，
能。
我从小就喜欢赚钱嘛，所以当
那当然。
有快钱的东西，我其实是很兴奋的，所以就容易去看这些东西，也容易上当。我也上过当，但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说，我当时钱也不多，而且我赚了一些钱就没有再继续了。这些钱早晚得亏进去。我身边看过太多的人，股票赚很多钱，然后就都亏进去了。大家都是从赚小钱开始，一笔一笔累积，然后最后一大笔亏的。你别说普通人了，你就看华尔街这些 hedge fund 的，这哪个不是到最后就倒闭了，然后重头再来？
不要这么说嘛！你怎么说？你怎么这么攻击人家金融行业呢？我
我没
代
有
表金融行业从业者告诉大家，这个，这个基金都是特别棒的，大家一定要投资基金。
就你这么说就不对，这个我们的听众负责了。对，还有基金，就是我大二的时候，大二还是大三呢？大二的时候吧，我在一个基金公司实习，就给我感觉就特别不对，因为那时候也是 牛市嘛，就大概零六零七年的时候，市场特别好。然后基金公司我在的是个销售部门，因为我在的那个基金公司是南方的，它在北京就是一个主要是一个销售的部门。真的是那些销售经理就是一年一套房，就特别夸张，大家就只靠卖基金，因为你收管理费是固定的嘛，大家就想办法怎么能去卖。我还去参加过金融博览会。我当时大学都没毕业，然后我给人讲怎么投资，然后告诉大家要定投。
你看大部分行业不都是这样的吗？保险然后这个、
是，但是我就觉得不对嘛，对吧？你可以觉得对然后你去投身这个行业，但是我当时感觉我就觉得不对、因为我大学学的是，我是数学系，然后学的金融数学嘛，按理来说我是应该投身于金融行业的、但是就从我体验的这个过程，我就感觉很多东西不对，后来就创业了。我当时的在那个基金公司实习的那个北京分部的老大，其实还对我挺好的一个大叔。
对，
临走之前我就跟他说，我越来越觉得金融行业没有什么意思，就是零和游戏，然后不创造价值，然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做一些创造价值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那个大叔半天没说话，然后他说祝你好运。我觉得他当然可能觉得这小孩实在是太天真了吧，
肯定觉得你特别棒。就是有很多人他早年就是赚了一些钱啊什么的，他会帮助他走出来，更快的去走向那个金字塔更上边的东西。你就像对吧，你普通人你肯定就干不出像马云现在干的那些事儿，就整天当什么乡村教师代言人什么的，因为你还在为了解决下边那几个层次的需求而苦恼的时候，他就已经超脱出来了。我觉得你有这个潜质。
不但当时也真的没钱，你看我和慧姐当时创业的时候还是挺苦的。
可能是个感觉。反正我觉得挺棒的。我以前有个同屋，就是就你想会跟我一起当同屋的，那应该就是租的房子什么的也就挺一般的啊、然后我们当时是租房住在中关村那边一个那种小的老破楼里边，还是个三居，然后我们俩住比较小的房间，都不是主卧。然后这个哥们儿其实是比较早的互联网公司的人，他大概是去哪儿的前几号的员工，就是应该是前十号的员工啊、那个时候就已经从去哪儿离职了。然后那哥们儿当时2008年的时候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直接就去玉树那个支援地震去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支援地震你为什么不去这个汶川呢？因为汶川当时闹得更大嘛。他说实际上玉树那边虽然情况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因为受到的关注少，因为他后发生啊、所以他觉得是更需要帮助的。那哥们儿真的就一两个月就在那边就在地震灾区待着。反正我想起来那个，我觉得还挺厉害的啊。就是人家能把什么事情都抛下来啊，就专心去做这么一件事儿，没有什么经济利益什么的。你说他好有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么有钱啊。虽然他可能是早期员工啊，但是实际上他跟我就住在那么个地方，就是至少他自己生活应该也还比较节俭的啊，能去有那个层面的追求，就其实一直让我觉得还挺羡慕的。
我觉得是挺了不起的，但是你为什么会羡慕呢？就是这个情绪还挺奇怪的。
就是你更多是觉得你就做不出他这事儿来啊。
但是
不是说因为
你本质是想的是吗？
对啊，我其实还是愿意这个给社会创造一些价值啊什么的，但是你每次一落下来发现，哎，这自己的这个事儿还没管好呢，对吧？你就跑去折腾那些好像也不对，就总应该根据这个合理的这个假设，应该是你先把自己的事儿折腾明白了，你再去管别的事儿嘛。所以我实际上真正去做这种事儿的机会，特别是这个工作以后更少了。我以前在学校还去做志愿者什么的，这工作以后真的是就一直都在疲于奔命的搞自己的事儿啊，就还没搞明白呢啊。
哎，我现在感觉哈，就是我觉得自己的事儿搞不明白。真的，我现在已经认清了这个现实了。所以如果能做点什么帮助别人，我觉得就挺好的。
对，但就现在不是就还有这个孩子嘛，就有孩子就更是这样了。就我上次跟你说那个，我女儿就突然跟我来了一句说，你连自己人生还没想明白呢。我也忘了大概是在一个什么语境下边，就哎突然让我觉得好像是啊，
教育别人。
特逗，
有说教吗？说教太多了，你这个，
你应该告诉他，就是这个人生得且过且想着，想不明白，别着急。
对啊，我觉得过不明白太正常了，而且啥算明白呢？对吧？又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你们这么说，我就开心多了。
所以我就现在特别接受自己过不明白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接受自己就是中年人的妥协，是吗？
回到股票，我现在真觉得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值得投资的东西，特别是这种就像慧姐说了一种放水情况下，
我真是觉得就是因为放水，所以我才觉得不放进去好像也比较惨，还不如放进去呢，对吧？我就这么觉得的。
买指数或者买大盘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策略。
但是这只是说买什么，就是我觉得股市最讨厌的一点就是什么时候买或者什么价钱买，什么时候出，这个其实是挺考验人性的，对吧？有的人买完之后就反正就是出就是该走的时候走不掉，到最后还是不行。
那所以你的基本假设还是觉得股票不是一个应该长期持有，而是应该短期炒作择时的一个东西啊？
对啊，你这样想的话，它还是一个零和游戏，对吧？还是短期的一个操作。
嗯，对，除非你买那种就是给你能长期分红的，对吧？好像 A 股很少有这样的公司，美股有些股票我看是，按季度分红分的还可以，可能也是那种类似偏基金类的那种吧，但它每个季度都会分红，就是它可能一年之后股价就是波就是曲线来回波动之后又回去了，但是这一年它给我分了一些红，我觉得也还好了啊。
啊，对，美国有一些那种它 REITs 是专门干这个，对 ，REITs 是专门干这个的。另外，它除了 REITs 以外，它还有一些公司，比如说那种所谓的 utility 的公司，就像什么电力啊，就这一类的公司，他们也是就是整体会持续的去给你做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分红。因为这种公司它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这个增长的这个前景，所以它赚了钱，一般来讲股东对它的要求也是你就别折腾了，你收了钱你就直接分给我们得了。
那这种股票也不好啊，因为它的增长比较小嘛。就是买指数其实是为了抗通胀嘛，你买的是一个经济的增长，所以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你不应该考虑卖，就除非你用钱的时候。
反正倒回来的又变成上层问题了，就是整个这个经济形势的问题了。但我觉得这事儿不好说啊。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说，我最近还在想这个问题，现在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财富的
储
存
器，
对，储存财富或者是储存价值的工具，就是还好像越来越少，就原来大家会觉得房产，对吧？那房地产肯定是抗通胀的，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其实地产现在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它的流动性毕竟也没有那么好嘛，
对。
那么那还有什么呢？就是股指可能是一个，就是大盘股，
你要这么说的话，长期来说股指还可以，对。
因为现在在这种情
况，
对，比特币有的人觉得是，有的人觉得不是，对吧？因为现在你说，不管是中国、美国都这么放水，就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对吧？你放一堆现金肯定不是最好的办法，
对，
就感觉比较虚嘛，对吧？
对，这就是慧姐恐惧的原因嘛，对吧？
但其实你说我进去了，我也不会买，
对，如果纯粹从抗通胀的角度上来讲，你肯定愿意去找一个流动性高的时候大家会去炒作的东西，所以，那就这一类的股票也罢，这个房产也罢，或者是艺术品，或者是数字货币，其实性质都是一样的。这就变成一个其实你看看，这两天他们有一个讨论是说，政府老说中国应该是慢牛，对吧？
这边挺快的，
越管不住啊，大家都疯了。
慢牛是个悖论，
对，
如果你觉得它牛，你就应该快进去。
对，
如果你指望它半牛，那这是个什么状况呢？那其实就是说，说白了就是大家要有一种这个不能达成共识，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它牛。
嗯哼，
有一些人觉得它牛，就比较早进去了，就成为先发财的那一波；有一波人后知后觉才进去，那么就在后边当了这个接盘的。那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成为慢牛，就跟这个一个庞氏一样，他得慢慢转。如果这一个庞氏从第一天开始，或者他不是个庞氏，就他是个牛市吧。如果这个牛市从第一天开始就所有人都觉得它是牛市，我为什么要等明天才进去？我傻了。
嗯
嗯，这个中国老百姓呢，就整个都挺听政府话的，就是这个容易形成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所有人的想法都比较一致，要么就都觉得不怎么行，是熊市，就一个都不去；要么是觉得它是牛市了，就所有人都一起去，然后就形成了快牛。
事实证明，老百姓还是得跟政府要求的那个反着来啊。
你说是这么说嘛？这其实比较难嘛，对吧？嗯。
所以我现在就不再炒股票了。
你引领大家投资？
没有，就像今天我们要聊股票，然后我也好久没看了嘛。A 股，然后我就打开了一个同花顺的这个财经页面，然后就感觉好像感觉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就是那种你就知道财经新闻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全是字儿，然后大大小小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好刺激啊但是你说天天要看着这个去做投资决策，我觉得这个太痛苦了。我打算再重新好好见习一下巴菲特老爷子的这个价值投资的理念。嗯，
所以你现在都自己做什么投资啊？除了买房以外，
我现在就还有一点虚拟货币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钱。我们家他会买一些美股嘛，嗯
OK，
就都是高科技企业，就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因为做互联网嘛，就对这个会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了解。
但是就是因为也一直创业，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炒股这件事情其实特别的占用时间和精力，你就每天看一下，其实都还挺累的。
看你怎么炒呢，就是
都打出来又画叉叉呢，肯定还是
没有，那是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价值投资非常好，就是你也不用做那么多投资决策，然后你看像巴菲特和芒格都可以活那么久，对吧？就说明他们压力也比较小，还是得做一些，对，做一些真的是符合经济规律，有得参与一些非零和游戏，对吧？就让大家都赚到钱，然后你也能赚一点，这种比较好。这是我现在的思路。
这个太正能量了，嗯，
是吧？
嗯，乘风破浪的 Rachel，
我觉得这个还挺正能量，对对对。你的这款节目非常值得推荐啊！
我就打算通过我的这个节目可以传播一些正能量的金钱观和投资观念。但其实你说我办那个视频节目并不是真的教大家赚到钱的，大家听了这个可能就不去看了哈。但是我觉得比起赚钱来说，就是财富自由比财富更重要的是自由。
对对，
虽然我也没什么钱，但我觉得我挺自由的。嗯，
我觉得就是你活到什么时候，你最后发现还是要心态好是最那个的啊。当然就不是说你心态好，你最后身体就一定健康，这不是这个必然联系。但是你至少心态好，你每天能过得开开心心的嘛。
心态好能健康很多，你要是每天不开心，对吧？这个
嗯，
就挺容易生病的。
嗯
嗯，来一轮牛市，我们这样讨论是不是不太好啊？
养生节目了，这。聊
感觉牛市要被我们就聊成熊市了。
不，但那你牛市你倒是再聊聊啊，你也聊不出来。我周围还有就是我妈一直炒股，她前两天跟我爸说话，我听到，她把我逗乐了。她说哇，最近股票涨了好多哎，我那只股票我是13块钱买的，现在都涨到12了。我当时就笑喷了
这已经拿了好多年了吧你们的传家老股
这我觉得阿姨
对真拿好多年
了
我爸说不是涨了吗他说啊就涨了
马上就要解套了
下一句话就是说等它涨到13我就把它卖了。
哦，原来阿姨真的还是
你说这些 股票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好，我觉得还挺心疼中国股民的。
可以可以。
所以你会觉得说炒股一定要炒这个国外的市场，中国市场尽量不要碰吗？
你问我吗？
哦，
中国市场也有好股票啊，比如说茅台。
茅台算什么好股票吗？
当然好股票，你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好股票。
茅台分红的分红比例又不高，你说它是好股票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它涨了。
对啊，你就看涨，而且它还算是有基本面的呀，它是个好企业，茅台是个好企业。
那基本面我觉得支撑，
茅台每年都卖得很好啊，
我觉得支撑不了它那么高的市值。
但你要看市场供给嘛，就是没有再没有比它更好的企业了。不是说再没有比它更好的企业了，就是好企业少嘛。
你是想通过骂中国其他的这个通过夸他的方式来骂其他的上市公司吗？
我们不推荐个股啊，我并不推荐大家买茅台。就是我是想说我为什么最后就真的把我的 A 股账户清了，是因为我16年的时候集中建了一些 A 股公司，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是太可怕了。嗯，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散户，你真的不太有能力去搞清楚这些公司究竟是怎么回事，特别是短线炒股票就是赌博，你运气好就压中了，然后运气不好就压错了，但压错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说了半天 Rachel 还是建议我们如果要买就买 A 股中国的这个。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这样，我很看好中国的，我还是如果要买的话可以买那个指数或者是大盘股。
但是你买指数所有的公司国内上市公司你也不是建了一个两个对吧，就是其实并不是说有一个两个是差的，你建了以后你应该感觉其实大家水平也差不多嘛。
但是经济增长总得反映到这些指数上面嘛。
但是他不一定把这些给股民啊，就是如果我坐在那个位置上，就当然我是比较差的人，就是我相信他们不会。如果我坐在那个位置上边，我知道你也管不着我，那我对吧？就是经济确实是有增长，那这增长我就自己这个找个什么办法把它输送出去不就好了吗？
嗯，就看你怎么想嘛，对吧？
啊、
嗯，但是就其实中国，比如近30年这么飞速的发展。就包括股票，就是受益的还是国家，对吧？你看中国的这些股票、大盘股的，基本上大多数的公司背后的股东都是国家嘛。其实他是享受了这个经济增长的红利的，只不过老百姓可能能跟上的比较少。
OK， 确实是说你整个公司做得好的话呢，大股东的利益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得到保护的啊。小股东确实是稍微那个一点。
对，那么大的国家，然后那么多的消费，肯定还是有公司赚钱业绩好的，对吧
？OK，
我是其实我也没有想好有哪些更值得买的，我觉得买个指数可能是一个价值的储存期吧。
哎呀，这聊完感觉这个跟牛市的这个背道而驰啊。所以你是建议我们买指数，那你会建议大家买分级币吗？或者是建议大家
什么是分级币啊？我都不知道。
分级基金啊，什么 A、B
带杠杆的指数。
不要，整那么复杂的，我之前买过那个东西，然后拆分之后，我现在都不知道剩下那点东西跑哪儿去了。
对，就你就得看越复杂的东西越不要碰，你觉得最简单的，而且有 ETF 就场内的就最好买 ETF，不要买那种基金公司的基金。
对，那个基金公司跟你说
手续费还低一点，
收什么管理费这个那的钱都让他们赚了，到最后你感觉哎我股票都赔了，你怎么还收了我这么多钱啊？他说你看我们的合同是这样、
啊、
对吧。
那个别提这事儿了。那个我有没有跟你们讲那个
维权那只是吗？
九鼎的那个破基金的事儿、
啊、
对，
跟我说
这个。就我们就不说谁投了，
就是你，
我们不能讨论谁投了这个基金，这事太悲哀了。我就说这基金后来发生了什么，就是这是九鼎发的那个，严格来讲它可能不是个基金，它可能是个专户这类的东西，总之是九鼎发的一个理财产品，然后专门投资新三板。新三板呢，实际上呢，从后来看，就当时就完全是被九鼎自己控局的一个市场。他不是控制了一只一两只个股，整个这个市场就全都是这个九鼎来控局的。然后九鼎的这个基金呢，特逗，就是他大概 是存续期是3年还是多长时间？然后前边就一直告诉所有的投资者说，哎，你们这个基金都特别棒，这个已经翻了一倍了，净值一直都是二了什么的。然后呢，他也一直就按二来计提管理费，然后每年呢就特别开心的收管理费，一直到这个基金要清算的大概前1个月。然后九鼎发了个公告，九鼎说："哎呀，我们这个基金呢，虽然净值特高，但是呢，它面临流动性风险，可能最后能兑现的价值是比较低的。啊，然后到了它真正兑现的时候，你们猜它大概是？它前面净值都不是二，它前面净值是三，它前面一直说它已经涨那个就涨了200%了，它净值是三。"他最后兑现的时候，一共兑现了3%啊，就是说你投入100块钱，最后大概还你3块钱，啊，这就是九鼎干的事儿。如果他真的是投资亏了呢，我觉得就也没有什么，就投资嘛，有赚有亏。但他这里边2个事儿做特缺德。第一个呢是，这只基金主要的投资呢，实际上要么是买九鼎自己的股票，九鼎自己是在新三板上市的。要么呢是买它前边关联公司的股票，就相当于是给人接盘了。另外一个比较操蛋的事儿，就是我说的前边那个，就是，他亏了钱也就算了，他还一直是把这个东西定了一个特别高的净值，就这3年里边，他一直给这个东西定了一个特别特别高的净值，然后在这个特别高的净值上边，一直很开心的收他的管理费。啊，虽然他其实，我猜他心里也应该是有数的，就这东西到最后根本是兑不了现的，啊，所以他自己的管理费还赚了不少，所以这个确实是这种主动管理型的这个这个投资产品，大家要想清楚一点，因为这里边的空间实在是太大
这真是一期良心节目
了。良心节目，良心节目，这个
啊！哎，
牛市说这个太不科学了，嗯。
对呀，还是去听 Rachel 姐姐的节目吧。
对，欢迎大家来 B 站或者是 YouTube，有我的视频。那行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随机漫谈，我们下回见，谢谢慧姐，
好，再见，
谢谢慧姐，拜拜。
拜拜。
拜拜。